2015年2月21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另外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最新发展。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希腊与其欧洲债权国对星期五就延长希腊经济救助计划达成协议表示赞扬，协议使希腊免于可能在下个星期破产。该协议将希腊偿贷的期限延长了4个月，并允许他提交自己拟定的经济改革方案。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说，该协议令双方翻开新的一页。他对记者说，从今天起，我们开始共同书写我们自己的命运。希腊计划于星期一向欧洲官员提交一份改革清单，但是希腊提出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希腊要求将救助计划延长6个月，但只得到了4个月的延期。希腊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沉重的打击，它需要获得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2700亿美元的救助款，以避免其经济全面崩溃。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六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抵达阿富汗，开始作为五角大楼主管的首次海外访问。卡特计划会晤阿富汗总统加尼。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在从作战转为为阿富汗部队提供训练和顾问。阿富汗部队已经承担起维护安全的责任，目前仍有10000名美军驻扎在阿富汗。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前，卡特告诉国会参议院说，他可以重新考虑年底前撤出全部美军的计划，但是那将要取决于安全局势。他还表示，将与美国的盟友合作，确保伊斯兰国不会从中东扩展到阿富汗。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指责莫斯科直接参与了去年狙击手枪杀在基辅麦丹广场举行反俄活动的抗议者事件。波罗申科是在纪念枪杀1周年时提出这一指责的。他说，乌克兰安全部门有证据。俄罗斯外交部称乌克兰的指责是胡言乱语和疯话。美国白宫星期五重申，如果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继续违背上星期签署的乌东停火协议，莫斯科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将会更加孤立。参与停火谈判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在巴黎会面，也发出更多制裁的警告。奥朗德总统表示，他和默克尔总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停火协议必须得到执行，包括双方撤出重型武器。据台湾媒体报道，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台湾人驱毒反统立场在马英九执政7年内加强，比其前任陈水扁执政期间速度加快。2014年底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是60.6%，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为32.5%，而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3.5%。将台湾人认同减去中国人认同，便是台湾人认同指数。此外，在统独立场上，除维持现状再决定及永远维持现状外，将支持尽快统一、偏向统一的支持度减去尽快独立与偏向独立的，得出两岸统独指数。指数为正，表示偏向统一；为负，则表示偏向独立。那么，两岸的统独指数显示，马英九执政后支持台独的比例达到新高。政大选研中心从1992年开始，长期对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政党认同及台湾人认同进行调查。 处于实际软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诗人和摄影家刘霞的摄影作品展2月20号在德国柏林开展，此次展出了70多幅目前在海外能收集到的刘霞的全部的摄影作品。据报道，刘霞的一位朋友数年前将她的作品偷偷地带往国外，刘霞曾经表示不想知道何时何地展出，以免当局施压。据介绍，刘霞作品都是阴郁的黑白照片，很多是面目狰狞的玩偶，也有静物照。中国流亡作家法兰克福书展和平奖获得者廖一武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我知道要出事，只能等待》的致辞，称各种形状的玩偶来自世界各地，玩偶没有生命，玩偶却是自由的，刘霞有生命，刘霞却没有自由。整个好莱坞已经为奥斯卡的颁奖典礼蓄势待发。奥斯卡的颁奖礼又被称作是奥斯卡周末，是整个电影界的风向标。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好莱坞的报道。
角逐奥斯卡金像奖的顶尖影星包括影片《鸟人》Birdman 的演员，其中有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提名，《鸟人》男主角米高基顿以及这部电影的配角爱德华诺顿以及艾玛斯通，他们获得了最佳男女配角的提名。鸟人是一部讲述因超级英雄鸟人而大红大紫的过气演员重返百老汇舞台的影片。墨西哥的电影制作人伊利亚里图合作编写和指导的影片鸟人被认为是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最有力的角逐者。理查德·林克莱特是最佳导演奖的另一位有力候选人，他执导的《少年时代》（Boyhood） 是一部拍摄了长达12年之久、记录了年龄岁月增长的影片。伊桑·霍克和帕德里夏·阿奎特凭借该片获得了最佳男女配角的提名。来自挪威的电影导演莫腾·泰杜姆执导的电影《模仿游戏》是另一部获得多项提名的影片。影星康伯巴奇凭借在片中扮演二战破译科学家阿兰·图灵而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影片是根据破译出德国名为恩尼格玛密码的科学家的真实故事改编。凯拉·奈特利将凭借她在片中的角色角逐最佳女配角。《万物理论》是一部讲述物理学家史蒂文·霍金和他的前妻两人之间故事的传记性影片。这部影片的主角埃迪·雷德梅恩和菲利西提·琼斯分别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女主角的提名。其他角逐最佳影片的电影包括《布达佩斯大饭店》，这是一部由卫斯·安德森执导的喜剧片，讲述伊拉克战争的影片《美国狙击手》。朱莉安·摩尔凭借在《伊人·爱丽丝》中因扮演罹患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症的女子而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提名。瑞斯·威斯彭和罗拉·邓恩凭借电影《我心狂野》（Wild） 分别赢得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获得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包括俄罗斯电影《利维坦》、毛里塔尼亚的法语影片《滕巴克图》。《滕巴克图》是基于2012年被激进圣战分子占领的马里北部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维龙家》是获得最佳纪录片提名的电影之一，影片讲述刚果共和国国家公园护林员保护公园里的山地大猩猩的英雄行为。全世界的目光都会在这周日聚焦于宣布奥斯卡获奖名单的杜比剧院。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好莱坞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式简餐店是一种在美国各地十分常见的传统餐厅，餐厅的外表看上去像一部公交车，装潢复古怀旧，几乎每家简餐店的菜单都差不多，主要都是简单便宜。美国人最常吃的食物像煎蛋、培根、薄饼等早餐的餐点，另外汉堡、沙拉、三明治也是简餐店一定会提供的菜肴。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说到 CIA， 你是不是马上想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呢？但是在烹饪界， CIA 指的是美国烹饪界的最高学府，美国烹饪学院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美国很多名厨和高级餐厅负责人都是毕业于美国烹饪学院。我们现在就带您到纽约海德公园市，进一步了解这间首屈一指的烹饪学校。全球首屈一指的烹饪学校——美国烹饪学院，总校区坐落在山坡地，俯瞰景色宜人的哈德逊河。学校约有2500名学生，其中300名学生来自世界48个国家。学院提供学生学士和大专学位，包括烹饪艺术管理、烘焙艺术管理、烹饪科学、应用食品研究等。布兰登·沃什是美国烹饪学院烹饪艺术主任。
The experience that the student receives in just the first 2 years
is 学生在这里头2年得到的训练，给他们一种我们所称的胆量和毅力，一种能在餐馆环境里工作的胆量，让你能运用你的思考能力，让你能接受并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
学校有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在这个实验室里，学生学习食材的不同功能。来自巴基斯坦的哈亚·艾曼沉浸在这个学习经验中。
What's the function of an ingredient? Why do we use it?
食材的功能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使用它？这个食材对你想创造的菜肴有什么帮助？是否给它多一点味道、多一点口感、多一点颜色？
艾曼希望在家乡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开一家很特别的餐厅。来自墨西哥的雷吉娜·阿杜拉则对未来有不同的想法。
Well, I would love to work at a test kitchen.
我很希望能在实验厨房工作。另外一个我在考虑的选择是到酿酒厂工作，研发美酒。
Developing wines.
要成为一名好厨，你就必须清楚了解你的食材。这堂课是关于马铃薯。另外，你还必须用特别的方式呈现你的食物，像在顾客餐桌旁边制作冰淇淋。
当我放多一点液碳后，它就成了冰激凌，它就结冻了。现在这就是冰激凌的状态。
来自中国广州的克里斯托谈说，烘焙和糕点让人开心。
Baking is fascinating because
烘焙很有意思，用一些很简单的材料，我们可以让人开心，这是让我对学习烘焙很有兴趣的原因。
克里斯托希望未来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的一流糕点店工作，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材料融入他创造的糕点之中。烹饪科学讲师 J.J. 吕来自英国。
5-6年后，美国厨师不需要到海外进行烹饪训练。他们在经过像这样的训练项目后，将能够开自己的米其林3星餐厅。
今天，美国烹饪学院训练出来的名厨和名人遍布世界各地，像美食频道主持人 Anthony Bourdain、Iron Chef 节目名厨 Kat Cora、身价上亿美元的美国快餐连锁店 Chipotle 的 CEO 斯蒂夫·艾尔斯等，另外许多最有名、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名厨，像 Charlie Palmer、Royal Yamaguchi、Grant Atkins 等人，都是毕业于美国烹饪学院。美国烹饪学院除了纽约总校区之外，在德州和加州还有校区，唯一在海外的校区在新加坡。
在美国，大部分家庭由于父母工作繁忙，晚餐的选择时常是麦当劳、肯德基，或者是到超级市场里买冷冻食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父母喜欢自己动手下厨，除了让家人吃得更健康之外，也让全家人有聚在一起吃晚餐的机会。在这样的潮流下，烹饪课也越来越受欢迎了。一起来了解。
拉斯穆森一家人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坐下来一起吃饭，但是做母亲的珍妮试着一个星期至少有2天能自己动手下厨。
全家能坐在一起享受一顿好菜真是很好，一星期内你能这么做的话，真的会让你的生活品质变好。
不过像大多数美国妇女一样，珍妮除了是母亲之外也是职业妇女，她是律师，很难有时间做饭。另外她的孩子也比较挑食。
我不太喜欢吃东西，要吃东西真麻烦。
We're just going to make two little slits.
Jenny 于是到家里附近的一家烹饪学校取经。这里的烹饪课程从基础班到高级烘焙班应有尽有。这里的学员通常不想成为专业主厨，而是想在家里做出更好吃的饭菜。斯蒂芬·桑德斯是学校的负责人。
It has been a change. It's a, I think, a shift in.
人们现在对烹饪有很大的兴趣，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Want to learn how to.
这个变化可以从烹饪学校的招生看出。Culinaria 烹饪学校创立于2008年。
We now have, I believe, 15 chefs.
我们现在有15个专业厨师在授课。刚开始的时候，每堂课只有5到6个学生。
桑德斯说，这是一个平日班，只有12个学生，周末和晚上上课的人数通常超过20人。在全美各地，越来越多人在学烹饪，其中一个原因是像美食频道的电视烹饪节目非常受欢迎。
We've got 1 hour left, so we need to open.
不过斯蒂芬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I've watched change from people just.
我看到人们饮食习惯的变化。以前人们从冰箱里拿出冷冻食品，往微波炉里一放，家中每个人吃饭时间也不同。现在呢，越来越多家庭坐下来一起吃饭。
对拉斯穆森一家来说，这是真的。
I find that.Everyone's happier when I have.
我发现如果我做的饭有花样，大家会比较高兴。我们有机会一起坐下来吃，也是很好的感觉。珍妮的孩子们说，他们的妈妈上了烹饪课之后，加强了她对烹饪的信心。
妈妈更愿意尝试做新的菜，不见得总是她自己喜欢的，但是家里其他人可能喜欢。
妈妈做了一些我从来没尝过甚至听过的菜，但是很好吃。
珍妮说，她还有可能会再去上一门烹饪课，不过前提是她必须有时间。
美式简餐店，英文叫做 diner， 是一种在美国各地十分常见的传统餐厅。餐厅的外表看起来很像一部公交车，装潢十分复古怀旧。几乎每家简餐店的菜单都差不多，主要都是简单便宜美国人最常吃的食物，像是煎蛋、培根、薄饼等早餐餐点。另外，汉堡、沙拉、三明治也是简餐店一定会提供的菜肴。不过最近有些简餐店顺应健康潮流，开始翻新传统菜单，让顾客能够进一步享受在简餐店的经验。一起来看看。位于马里兰州沃尔多夫的银色简餐店 Silver Diner， 看上去和遍布全美的其他简餐店没什么不同。里头有传统的自动点唱机，一个个隔开的餐位，复古的装潢，不锈钢和玻璃合成的窗户，公交车型的外观。不过这家餐厅与众不同的是它的菜单。这家餐厅的行政主厨伊帕·凡·亨斯特和鲍勃·加莫1989年开了第一家银色简餐店。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环境，那就是父母可以带孩子来这里，不仅有很好的气氛，而且食物也比一般简餐店好。
他们决定用更健康的方式烹调传统简餐店食物，像汉堡、薄煎饼和肉饼。他们使用未漂白的面粉制作薄煎饼，肉饼则是用不含抗生素和荷尔蒙的牛肉做成的。他们和15家地方农场合作，在烹调时强调使用新鲜在地食材。他们也增加了一些非传统的简餐店食物，像炒蔬菜意大利面。
这不是一股暂时的潮流，人们会要求要更健康的、品质更好的食物。如果你不这么做，你的餐馆就会做不下去。
今天，银色简餐店在华盛顿地区有15家分店，每星期提供10000名顾客营养美味的新鲜食物。行政主厨亨斯特似乎乐此不疲。
这是我的爱好。如果你不热爱你做的事情，你就不应该做下去。
一年一度的体坛盛事超级碗美式橄榄球赛在2月1号举行，当天有1亿1440万美国人观看了比赛。 在观赛期间，传统的观赛美食就是鸡翅。据估计，美国人在当天总共吃下了14亿只鸡翅，其中最受欢迎的口味就是布法罗辣鸡翅 （Buffalo Wings）。我们现在就带您到布法罗辣鸡翅的发源地——船锚酒吧，进一步了解这道美食的由来。
话说，在公元1964年，坐落在布法罗市区里船锚酒吧的女主人泰瑞莎·贝利西莫，为了招呼她儿子突然带来的一群朋友，灵机一动，将熬汤用剩的鸡翅膀油炸之后，再淋上特制的辣酱，马上一夕之间爆红，布法罗辣鸡翅 （Buffalo Wings） 从此在美式小吃的名人榜上记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船锚酒吧现任的老板伊瓦洛·托斯卡尼这样告诉记者
：“You call them Buffalo Wings, I call them the original.
你叫它布法罗辣鸡翅，但我们卖的是最原始的布法罗辣鸡翅。这个地方就是泰瑞莎·贝利西莫发明辣鸡翅的酒吧。今天你到世界各地，所有的餐厅都卖布法罗辣鸡翅，但他们不能说他们是最原始的，因为只有我们的才是。
Because we were the original.”
每到用餐时间，船锚酒吧就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客。
台湾来的，台湾基隆，就问上路边的人说当地的人，然后他们就说这边比较好，所以我们就过来。
每天酒吧要卖出2000磅的鸡翅膀，看着这辣鸡翅受欢迎的程度，很难想象在从前的美国是没有人吃鸡翅膀的。来自俄亥俄州的游客约翰这样说。
在70年代，没有人会吃鸡翅膀，即使你要吃鸡肉也会选择其他的部位。如果那时候你叫我跟朋友或家人用餐吃鸡翅膀，我会嘲笑你的。
但布法罗辣鸡翅的问世改变了这一切。如今在美国，鸡翅膀身价不但水涨船高，而且吃完它之后的评语是这样的。
The wings taste delicious.
这辣鸡翅真好吃。
Spicy and hot.
对啊，酸酸辣辣的。
They're the best wings we ever had.
我吃过最棒的布法罗辣鸡翅。
Yep.
达夫斯是另一家在布法罗地区以卖辣鸡翅膀闻名的餐厅，几次赢得美食评鉴的最高荣誉。布法罗辣鸡翅的味道酸酸辣辣的，因为在它的辣酱中，醋和红辣椒是主要的原料，其他的配料每一家餐厅都不太相同。有25年做辣鸡翅经验的艾德康利是达夫斯餐厅的总经理。
我们炸得比较久，让鸡翅表皮更酥脆，然后我们淋上辣酱，在容器里摇晃，酱汁合着热气，能更入味到鸡翅里面。炸得酥脆多汁的鸡翅，加上很多的辣酱，是做好吃辣鸡翅的不二法门。
当船锚酒吧发明了辣鸡翅，每家餐厅都开始模仿，而我们却让辣鸡翅更加完美。
你是否嗅到了一丝辣鸡翅战争的硝烟味呢？其实哪家餐厅有最好的辣鸡翅是很难说的，因为口味不同，支持的群众也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布法罗绝对是一座值得造访、让人回味无穷且难忘、长了鸡翅膀的水牛城。美国文化统记者刘文明发自布法罗的报道。
啤酒是美国人在看体育赛事和休闲时不可或缺的饮料。美国有3000多家酿酒厂，每年共酿造2亿桶啤酒。不过近年来，美国啤酒总销售量有下降的趋势，很多大型啤酒厂因此深受影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小型工艺啤酒厂的业绩却逐年攀升。我们现在就到马里兰州的一个工艺啤酒厂，了解他们酿造啤酒的过程。
飞狗啤酒厂里每分钟生产250瓶啤酒。1990年，天文物理学家乔治·斯特拉斯纳汉在丹佛开了一家小型啤酒厂。1994年，他把啤酒厂搬迁到这个设备一流的现址。啤酒厂公关经理艾伦·拜勒斯解释说，斯特拉斯纳汉和朋友在1983年攀登喜马拉雅山脉期间，萌生开啤酒厂的想法。 他们在巴基斯坦，一个穆斯林国家，他们必须签证明书表示自己是基督徒才能喝酒。他们喝了很多，然后他们无意中看到一位巴基斯坦艺术家所描绘的一种英国猎鸟狗的图案，飞狗成了他们整个旅途的象征。
如今飞狗啤酒不仅销售到全美各地，还横跨大西洋，卖到欧洲十多个国家。但是像所有好的旅行一样，一切始于最初的几步。
啤酒有四个主要原料，就是水、发麦大芽、酵母粉和啤酒花。酿制程序就是要把谷物和水搅在一起，那个大型不锈钢的长臂就在那里搅拌，将液体和大麦混在一起。
这是过滤桶，把谷物和新混合液体，也就是发芽汁分开。
从这里，发芽汁从容器底部流出，谷物则留在容器里，也就是发芽大麦。我们有一位当地的农场主来收集这些发芽大麦去喂他的牛，热发芽汁则被送到酿造锅，然后我们再往里添加啤酒花。
啤酒花是一些花瓣，往啤酒里增加苦味、香料和芳香，
然后再送进这些发酵缸的巨大不锈钢容器。
在这些混合物准备发酵前约两个小时，还要往里添加三次啤酒花。在这些巨大的发酵缸里，发酵粉发挥作用，产生了酒精和二氧化碳，最后就酿成了准备销售给顾客的啤酒。啤酒在被送去装瓶前，要先在实验室里检测质量。
所以到这个程序，啤酒装瓶了，标签贴上去了，他们被送到传送带上，装进六瓶一盒的手提盒里，然后再装进大纸箱里，运往世界各地供人享用。
有机会的话，不妨到飞狗啤酒厂参观，您不但可以在酿造原处品尝啤酒，还可以欣赏他们收集的一些很特别的来自各地的艺术品。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 Codaline 现场表演的歌曲 All I Want。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All I want is nothing more to hear you knocking at my door. Cause if I could see your face once more.Could die a happy man, I'm sure. And when you said your last goodbye, I died a little bit inside. And I lay in tears in bed all night.But if you loved me, why'd you leave me? Take my body, take my body. All I wanted and all I needed to find somebody. I'll findSomebody like you. To find somebody like you.
克兰迎来了反政府抗议的一周年，在基辅发生的那波抗议以冲突结束，造成100多人丧生，迫使当时的总统亚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如今虽然政府更迭，但仍然无人因为这些死亡而被追究责任。很多死难者的家人对能否看到正义的伸张已经失去了信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基辅的报道。
19岁的罗曼·古里科有点叛逆，不过他深深记挂着两个小妹妹，他的朋友也非常关心乌克兰融入欧洲的未来。他的父亲伊戈尔说，一年前他的那些手无寸铁的反政府抗议同伴在乌克兰酒店外遭到枪击，罗曼在场帮助转移伤员。
他第二次去那里的时候，那组人大约有8到10人，他跟着去了，排在最后，他们就守在那儿。你从录像中可以看到那里有路障，开枪的人从这边向他们那边开火。
罗曼在试图帮助更多示威者的时候头部中了一颗子弹，开枪者是神秘的狙击手，在与防暴警察冲突期间总共有100多人丧生。一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罗曼的母亲伊丽娜说，她对正义能否伸张没有多少信心。
我有种感觉，他们想要拖下去，因为一年后，所有那些有罪的人，至少人已经不在乌克兰了，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没有留下多少东西。
新获任的乌克兰总检察长维克多·绍金已保证要查找和惩罚凶手。
我肯定，我在议会说过，这一定会发生的。所有那些有罪的人都将承担责任，这点毫无疑问。
那场暴力终结了持续数月基本和平的抗议。克里姆林宫把动乱作为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乌东亲俄分离分子的理由。分离分子与乌克兰政府军的冲突已经造成数千人丧生。去年，伊戈尔·柴涅斯基在领导一个抗议纠察小分队时腿部中枪。他承认他的小分队携带着打猎的武器，但是他说他们只是用来自卫。
这不是融入欧洲的问题，这是乌克兰人民要被消灭的问题。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当人民，当你就要被消灭的时候，你对什么都不在乎了，只有战斗。这是直到现在一直在发生的，而且是的，这将继续下去。
柴涅斯基帮助为乌克兰军队募捐，不过他说一旦摆脱了拐杖，他就会奔赴前线。柴涅斯基等一些人担心，随着基辅的生活回归正常，东部持续的战斗已经变成日常惯例。不过被暴力深深触动的人却不会那么容易就忘记那些死难者。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消息。物联网，也就是 Internet of Things， 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统的电信网等信息的承载体，让所有真实的物体都能够应用电子标签上网联。在物联网时代，您的冰箱、微波炉、汽车、手表都可以联网，而这些联网的智能产品分分钟钟都在向网络传输大量的个人数据，每个人的隐私可能受到重大的威胁。物联网时代数据安全何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发自匹兹堡的报道。
28号是国际数据隐私日，位于匹兹堡市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举行了一系列关于数据隐私的活动，墙上的绘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图解隐私，我们让人们画出他们对隐私的第一印象。我们会问，隐私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些作品将被收录在图解隐私网站上。该网站已登载了数百幅相同主题的绘画，参与者年龄跨度从5岁到91岁，背景各不相同。
Some of the drawings relate to a lack of privacy.
其中一些画是关于缺乏隐私。有一幅说，隐私是一种幻觉。作者是一名高中生，这有点让人心寒。
Chilling.
网站创始人罗莉·克拉诺介绍说，保护隐私不仅是对个人情感的保护，也是对人身安全和名誉的维护。
就算说我的生活是一本打开的书，我没什么可隐瞒的，但实际上我并不想告诉你所有的事。
对数据隐私有同样顾虑的不只是高中生。
消费者在网上的活动记录被一些公司出售牟利，基本上用户成了这些公司的产品。
是不是美国人过于在意自己的隐私了呢？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美国，人们很不愿意在社交网站上分享很多信息，相比起来，中国人更愿意一些。但中国用户表示，当他们发布消息时，往往用的不是真名，而美国用户却用的是真名，这就让他们对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什么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差别。
网上发言的态度虽然不同，但是遇到的欺诈手段却惊人的相似。来自台湾的妙心，他的展位是专门教人怎样规避所谓钓鱼邮件或讯息的。
现在我觉得钓鱼邮件已经变成更新的做法，他们可能会利用像 Facebook 或 Line 这些即时通讯软体，然后来传讯息，然后并且不只获得你的资讯，可能会要你去买一些东西，比如说像 gift card 给他们，然后他可能会说等一下再给你钱，可是实际上那是假的。
这样的欺诈手段听上去也许并不陌生，妙心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保持警觉性，但有些时候个人讯息并不是通过带屏幕的设备传送出去的。
你的微波炉能上网，你的烤面包机能知道天气，如果你用智能家电，你家所有东西都能上网，所有这些设备在不断地向网上传送数据，关于我们的数据在呈指数增长，而对这些数据的保护措施并没有。
在名为《物联网之预设隐私安全性和公平性》的演讲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朱丽叶·布瑞尔指出，
物联网设备今年会达到250亿部，到2020年会达到500亿。
布瑞尔委员在演讲中总结了物联网数据隐私面临的3项挑战，包括数据安全性、敏感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对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并建议物联网厂商预设安全措施，向消费者提供选择和说明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1月27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一些联网的智能电器并未对其收集的信息进行加密，势必面临数据安全威胁。
In this report, is we've set out a series of best practices.
在报告中，我们为企业提供了一系列最佳实践，是他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这样厂商们就不用等到发生数据泄露或是重大隐私事故时再去想怎么做，他们应该想想当下能做什么，以确保他们恰当地保护通过这些物联网设备收集而来的数据和隐私。
目前还没有任何硬性法规出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寄希望于物联网厂商根据市场规律自觉提高数据安全性。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是不是防不胜防呢？
从古以来就有医生，但是人还是会死。我觉得这主要是加强保护，而并不能杜绝所有网络攻击。
最基本的加强隐私保护，对密码设置，专家的意见是什么呢？
有一个好方法是想一个你能记住的句子，不要找流行歌曲里的句子，想一个短语，用每个字的头一两个字母，然后在中间加些数字，不要把你的数字放在最后，不要把大写字母放前头，不要用惊叹号，因为每个人都那么做。
VOA 是西西、于木、匹兹堡采访报道。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在既定的程序下，机器人能够做事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机器人能够通过观看视频学习做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自马里兰大学的报道。
现在如果你在网站上发布你最爱的烹饪视频，说不定在那一头边看边学的观众是一个机器人。
因特网上有许多视频资源可以供我们的机器人学习。
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杨尼斯领导的科研小组试图让机器人看视频学技能。目前机器人主要通过电子控制的方式观看视频。
最初我们自己拍摄高清视频，视频里面是我们在烹饪。随着机器人性能的进步，我们会让它看标清视频，最终它要能够看懂非专业制作的清晰度更差一点的视频。
目前为止，这个叫做茱莉亚的机器人可以做到清倒食材、添加调料、搅拌沙拉。它通过学习分解动作来学做一道菜，比如抓取汤匙，把汤匙放到碗里，搅拌，最后查看。茱莉亚可以看、听、记忆，并结合这些技能去完成一件事情。杨尼斯说，这样一个机器人相当于不同功能的机器人的结合体。
How do we demonstrate this?
怎样实现技能的结合呢？我们开发了一种软件程序，能够把机器人完成一件事情所需要的技能，比如视听技能，和机器人的既定设置结合起来。另外还需要驱动设施，这样机器人可以活动手指等等。
In the computer, organized appropriately.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让机器人有学习能力呢？机器人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程序控制吗？杨尼斯说，通过程序控制的机器人缺乏灵活性。
You have a system that is done.
如果你为了一个特定的工作开发出一种机器人，那么当环境有所改变，这个机器人将不再使用。
杨尼斯说，目前困扰科研人员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机器人在完成一个任务的过程中将学到的知识活学活用，也就是所说的信息反馈。另一个难题就是培养机器人的语言能力。
I believe it will take quite some time.
想要让机器人能够听懂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样一类有修辞性的词语还任重道远。
但是杨尼斯也说，我们也不是一定要让机器人有语言能力，因为机器人毕竟还是要为人类服务。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华盛顿报道。
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更容易受到海啸的威胁。夏威夷州的居民以为自己他们已经准备充分了，但是2011年的日本地震所引发的海啸让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当地的官员和应急管理机构正在为百年不遇甚至是千年不遇级别的海啸做准备。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发自檀香山的报道。
4年前，日本东北部的里氏九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夺走了将近19000人的生命。学者认为，与之相比，夏威夷的抵御能力同样脆弱。夏威夷大学的研究员里特·巴特勒说，夏威夷群岛之一考埃岛上的神秘落水洞表明，50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巨大海啸。
如果你找到有海水携带沙粒和玄武岩质地的鹅卵石冲上海岸的迹象，你就找到了证据。
古生物学家大卫·伯尼发现，这样的线索太多了。在离海岸线100米的地方，能够找到死珊瑚、贝壳、海洋沉积物，还有其他各种海浪遗留物。 研究人员说，这样大的海浪很有可能还会发生。他们说，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上发生的9.3级地震可以引发超级海啸。夏威夷大学研究人员张国辉设计了一套电脑模拟程序，模拟阿留申群岛上的地震所引发的巨浪。
I use that as input to my tsunami model.
我输入海啸模型，模拟它在太平洋上的移动和传递，从阿留申群岛一直到夏威夷。
结果令人生畏，电脑模拟显示这样的海啸可以横扫岛屿，目前的安全防护措施远远不够。夏威夷的应急管理机构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修改应对计划。应急专家凯文·理查德说，以往的计划就是呼吁瓦胡岛上的85000名居民撤离。
如果发生这样的超级海啸，任务就更艰巨了，因为我们需要转移34到35万人，安全区也会有变化，会向内地更深入，更接近高地。
有的居民可以开车转移，但是岛上有些地方并不适合车辆通行，所以这些居民就得步行到安全区，或者登上避难所的4楼。这样的避难建筑经过混凝土加固。新的避难计划针对超级海啸，夏威夷居民对2011年的日本海啸记忆犹新。里特巴特勒说，这次大家是动真格了。
It doesn't mean it's going to happen in our time.
这并不是说海啸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发生，更不是今年或者明年，只是地质变化一直在发展，一旦有地震释放出它的压力，海水就会立刻响应。
而水正是岛上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檀香山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人们急需一种迅速、经济、简易的诊断测试方法来控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在那些极度缺乏医疗设备的地方更是如此。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兰迪夏普大部分时间都在位于马里兰迪特里克港的实验室里工作，这里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大本营。当埃博拉病毒侵袭非洲，夏普收拾行囊前往利比亚。
突然间我就做了一个可以影响我一生的决定，这让我彻夜难眠。
夏普的工作是帮助搭建实验室，为疑似患者做诊断测试，责任重大，需要格外谨慎。
如果一个健康人被误诊，他就会和其他埃博拉患者被安排在一起，在那里他可能会真的患上埃博拉。
反之也同样危险。
一次我差点把一名患者送回他原来的社区，在那里他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人。
夏普说，当时的诊断测试技术很先进，很少有误诊的情况，但是这种诊断技术需要高科技仪器、设备先进的实验室和受到专业训练的医师，而这些在偏远农村都不具备。人们需要一种既精准又简单便携的测试装备。夏普曾使用过这样一种测试设备。
几年前，人们研发出这样一种便于携带的设备，但是从来没想过我们也会用到它。我们翻出这个老古董，用于诊断测试，它很好用。
这些小白板就是用于诊断的所有部件，在小白板的一端滴上被测试的血液。夏普在这里用的是做功能演示用的溶液，只需要15分钟。
写有埃博拉病毒的血液测试结果会有一条线。
这种方法快又简单，但也有风险。
这个方法方便快捷，但缺乏灵敏性。
这意味着这种方法会漏到一些携带埃博拉病毒的患者，结果呈阴性的疑似患者需要接受跟踪测试。有几个科研团队正在对这种诊断方法做临床测检，结果可能会和实验室里的不一样。乐观估计，几个月后人们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诊断测试。但是也有专家说，现在对任何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下结论都为时尚早。高端精密的诊断测试仍旧是现在唯一的诊断方式。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他们已经对生命的机理已经知道了不少的东西了，那么直到20多年前的一个发现改变了他们的这种传统的看法。 科学家们发现存在通过盐矿岩石的盐盐矿呼吸的微生物。那么直到最近科学界才接受这个事实，即存在从盐矿中获得能量的生物，还发现了以盐矿为食物的生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肯尼斯·尼尔森有许多头衔，比如微生物和生物化学专家，但这个头衔不是他最为骄傲的。
大家叫我希瓦氏菌之父。
希瓦氏菌是震惊科学界的一种不同寻常的细菌。25年前，尼尔森在一个湖泊发现了这种细菌。与其他生物一样，希瓦氏菌呼吸氧气，但就像视频中显示的那样，它还能呼吸这一片氧化锰金属，在几个小时里慢慢消失了。
那个东西过了18个小时就在你眼前消失了，但在那些条件下，它本来应该几千年都是稳定的。
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通过电子转移产生能量，从我们吃的食物中吸取电子而生长。
我们吸入氧气时，我们给氧气电子，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电压让我们生产能量。
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细胞内，如右边的照片所示。但对于希瓦氏菌和其他呼吸矿物的生物，电子转移通过纳米线的帮助发生在细胞之外，如左图所示。这对科学界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你意识到你发现的东西可能其他人都不曾发现过，而且几乎没有人会相信。
从那以后，微生物学家发现了其他呼吸金属的微生物。尼尔森说，他们最终将这类微生物写进了教科书。在此基础上，尼尔森实验室的一名研究者有了另一个发现。细菌以海洋沉积物中的盐矿为食，作为能量来源，将电子从细胞膜外转移到细胞中。
It's going to be as wacky as the
一些人也会和25年前发现希瓦氏菌时那样觉得这是荒诞的，因为他们就是不相信，也不愿相信。
That some people just didn't believe it, okay, and they didn't want to believe it.
这些发现的意义不止于此。它可以解释外太空，解释生命在火星等外星球上可能的生存方式。尼尔森说，他之前的一名学生正在制造可以安装在探测器伸展臂上的仪器。
If you picked up a nice fluorescent signal from a Mars,
如果火星上的一块岩石、沉积物或者我们钻探地壳得到一块地核，它们产生了很好的荧光信号。你突然看到荧光中的某些颜色，你就可以下指令，停下车，让我们取点样本，再仔细看看。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正在深入地壳下层，看看几千米深的地下有没有其他形式的生命，他们的生存方式是否与我们已知的生活在地表的生命截然不同。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全球有600多万人患有帕金森氏症，这种疾病侵袭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行动困难，肢体的颤抖和僵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药物和手术来减轻症状。不过研究人员对另外一种干预方法越来越感兴趣，那就是运动，大量的运动。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的报道。
这些都是帕金森氏症病人。这种无法治愈的神经疾病会导致行动困难，很多帕金森氏症病人都不愿活动。加里索贝尔4年前也和他们一样。
So it got to a point where I couldn't get out of bed without help.
曾经一度我没人帮忙就起不了床，走路会绊倒或者摔跤，上下车很困难，我不能开车，因为反应太慢，紧急刹车时心里没底，动作太慢了。
索贝尔把自己病情改善的一小部分原因归功于小剂量药物，大部分归功于大量的运动。即使在2008年，医生还在告诫他不要运动。
当你被确诊后，医生告诉你要避免出汗，不要紧张，我这不是开玩笑。
运动帮助索贝尔改善行动后，他想加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
可能会帮助其他人。事实的确如此。科罗拉多大学的医生海瑟·伊恩是行动性疾病专家，他说这样的成功事例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
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观念发生了全面转变，运动不一定会延缓这种疾病的发展或者让病人摆脱药物，但是有助于减缓向残疾转变的速度。
这是一种退行性疾病，很讨厌，可是我在战胜它，我正在赢得这场战斗。我不知道我能赢多久，不过我会尽力的。
索贝尔全力投入这场战斗，他已经把自己的训练方法传授给了全美国100多名教练。美国之音施伦德，科罗拉多报道。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所有的美国企业和联邦政府部门为雇员提供带薪的病假和产假。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提供带薪产假的国家。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Jump them out.
宝宝提利和他的妈妈珍妮
fix the tires.
奇克喜欢一起玩玩具卡车。克里西亚·鲍德温则是靠开卡车为生。两位妇女对带薪假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已经有了带薪假，
这只是增加另一项开支，对企业的另一项强制要求。
美国法律允许第一次当父母的人休12个星期的无薪假，但不强迫企业主提供带薪产假，尽管部分企业自愿提供这项福利。同样的，带薪病假也没有强制性，全美有4300万雇员没有带薪病假。
给我一项法案。
上个月，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要求国会展开行动，
这是做正确的事。
联合国调查显示，全世界只有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国不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产假。
183个国家都做的事不会错。
国会议员马龙尼和其他民主党议员正在推动让联邦雇员享有6个星期的带薪产假。这本来可以帮助珍妮·奇克，她选择休无薪产假，最终辞掉工作，在家陪伴宝宝提力。
如果我每天都得担心有没有钱付账单，我就不可能做好一个全心尽职的妈妈。
鲍德温的公司可靠合同公司把带薪病假作为给服务满5年的员工的一种奖励。他表示，对他这个还在从经济衰退中恢复，每年盈利只有2.5%的公司来说，给所有400名员工带薪病假和产假是不堪承受之重负。
我的公司已经成立85年了，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所有员工，确保他们成功，但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困难了。
奥巴马总统、民主党人和许多母亲也许期盼法案能通过，但也有人表示共和党目前掌控国会参众两院，这种可能性不高。专家们也指出，同时兼顾企业利益和家庭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欣，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大年初二，焦点对话祝各位阖家欢乐，在新的一年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如意。也感谢大家一年来的支持，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关注焦点对话节目。今天的讨论呢，我们先从春节期间中国政坛的动向来分析一下当下中国的政治风向，以及未来一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变化。另外，最近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大胆批评中国媒体腐败世界第一，我们就谈谈中国媒体腐败和缺乏新闻自由之间有什么关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还有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从春节政治谈起。新春佳节之际，中国政坛有很多的好戏可看。习近平重回延安演出清明秀，重温上山下乡和毛泽东时代的情怀。京城红歌响彻云霄，高层年会、团拜等节庆活动一片喜气洋洋，新旧领导握手言欢。但和谐背后呢，也有暗潮涌动。习近平高调提倡要讲政治规矩，王岐山悲壮喊出一党反腐不信邪，中纪委在佳节期间赶工打虎，双开双规多位高官，军中大佬郭伯雄到底是大势已去还是安然着陆，都是外界关注的看点。那么从这些春节政治戏码，能否看出中国政坛的风向？未来一年中国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大动和大变？我们请各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那么首先我想从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今年春节前夕哈，中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协同妻子彭丽媛回到延安，重访他曾经在上山下乡时候插队的梁家河。纽约时报这个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这个报道说呢，在毛泽东时代的回音不绝于耳的一年接近尾声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了那个时代开始的地方。那么首先请各位点评一下，您如何看待习近平回延安拜年的这个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那么破空，请你先来跟我们说一下。
四个字，衣锦还乡。这是一场个人秀，习近平的个人秀，他把他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喜剧代替了整个民族的悲剧。我们都知道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的大动荡，这个大劫难，随后毛泽东把这个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那把他们打发到农村，免得在城市里闹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悲剧。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说也是悲剧。当时他当时作为黑五类的后代，他先是被那个送了少管所关了三年之后把他下放到延安那个梁家河，是一个惩罚。他曾经开始的时候受不了这个苦难，逃回北京，被他母亲齐心和其他人又强行送了回去，这样他才死心塌地待在那里，最后在那里正表现，写入党申请书，写了又写入了党，后来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很幸运，后来作为高干子弟，他上了工农兵学员，他回到了北京，后来他父亲被平反之后，他被载入第三梯队培养，这样最后他当上了国家第一号领导人。但是有几个，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幸运，把悲剧变成了喜剧，成了国家领导人。但是对千百万下乡知青来说，那是一场人生的悲剧，他们耽误了学业，失去了工作，整个一生的年华失去了。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却炫耀自己的成功，是对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的不公平。
高文谦先生，您是搞中共党史研究的，那么延安呢，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人生起点，更是毛泽东在把这个共产主义推向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政治符号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回延安，我想他不仅仅是自己的衣锦还乡，同时也有一种追根溯源，回到红色源头的那么一点含义。那么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春节前的访贫问苦呢，做清明秀呢，这个是中共历来的政治传统，并不奇怪。但是习近平的选择回延安，我认为有两重目的。第一的话呢，是在政治上呢，我管叫接地气， 因为延安呢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延安精神的核心呢就是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的话呢，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那么习近平现在这样做呢，他就是要炫耀，来显示自己是毛的传人，塑造这么一个形象。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刚才破空讲到，那么这个延安陕北延安呢，是这个当年习近平插队的地方，是他走上社会可以说是他的人生的起点。那么当年的狗崽子现在变成了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前呼后拥，荣归故里啊，这种东西的话呢，刚才那破空把意思也讲了，我就不重复了。我还要再顺便提一点的，那是什么呢？在这个春节晚会上呢，这个独捧习近平，唱出歌唱习近平的这种颂歌来。这个习近平的话呢，对这个个人崇拜这一套啊，这个很享受，哎，这个陶醉在这个颂歌迎耳神仙乐的这么一种吹捧之中，而对批评他的意见说成是妄议中央，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在重蹈毛的覆辙。毛当年建国之初就是，拒绝梁漱溟批评他没有雅量，这么一个拒绝这种批评开始走上独裁的。
嗯，小农先生，
我想这个刚才破空已经谈到了。习近平回延安，也许可以再进一步用四个字来说，就是他把延安看作是龙兴之地，因为他登到今天的大位，起点是延安，那么因此他也就青春无悔了。但是刚才破空已经谈到，青春无悔这个问题，对99.9%的插队知青来讲，恐怕是正好相反。
嗯，
那么我想这里强调一点的是，习近平自己大概忽略了一点。就是他回延安其实隐含的意思是颂扬他父亲习仲勋开创陕北根据地，给中央红军提供一块落脚之地，这么一个历史功勋。但在这个强调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实际上这个习近平他的一生并不是因为他在延安插队，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当到中央领导人，他个人有过多大的历史功勋。相反，他的一步步全是靠他父亲的余荫。
嗯，
就是说他在陕北延安插队得到当地的照顾，然后被推荐进清华大学当工农兵学员，以后再调到中央办公厅当秘书，中央军委办公厅当秘书，然后是再到河北当县委书记，一步步高升。主要靠的不是他个人的功绩和政绩，而靠的是余荫。
嗯，
那么他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他都忽略了一条，也就是这种靠余荫步步高升的做法，在红二代里头有大批，比比皆是。
嗯，
那别人都不服气啊。
好的，嗯，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这条路是值得称颂的道路，那不正好否定了中共宣传的执政为公吗？
嗯。好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动向，我想就是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知道在春节期间，中纪委宣布了对几位这个高官的双规双开的处理。那么现在对他们的罪名的宣示的时候呢，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叫做不守政治规矩。那么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代表着反腐从法律层面上升到这个政治层面啊，反腐这个武器在党内更有那么一点加法的这个色彩了。这个政治规矩这个说法是习近平提出来的。那么破空想听听你对这个说法，就是现在对高官都往往爱说不守政治规矩这个说法，你有什么分析？
我先补充一下，这个习近平回延安啊，他当时还向那个乡亲特意介绍他太太写那个彭丽媛，说这是我的婆姨，用当地话。那么我在想啊，如果彭丽媛是像江泽民夫人王冶萍那样一个七歪八倒的人，恐怕他也懒得介绍了。就因为彭丽媛是一个歌星，所以呢，他也介绍一下，这种自我炫耀、自我陶醉啊，溢于言表。那么这个王岐山在春节期间反腐，加班加点反腐，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继续在选择性反腐，继续在选那些非红二代、非太子党下手，继续在选那些副职下手，说对那些副国级的人宣布，或对那些副省级的人做出处理。那么王岐山呢，这个时候他们在讲这个说政治规矩，在强调一个政治规矩这个话呢，这个他们的社论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说最大的政治规矩是服从党中央，就是服从习主席习近平，也就是说他们在吸取这个胡锦涛时代教训，习近平在宣扬，就是说他对两头人喊话，一个是各级官员，你要不守规矩，你反我，我就反你；你反对我，不听我的话，我就反腐，把你搞下去。 另外他有个政治老人打招呼，你不要干政，你干政我对你不客气，你不干政你就好好过那个安享晚年。这黑社会啊，就是黑社会，就是黑社会的服从那个黑老大，这是一个家法家规。所以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个规矩，就是刑不上太师党，刑不上红二代，你怎么反我都不能反。像最近安邦公司，不仅被虽然被点了名，说他任性啊，但是呢，他继续大举的收购，把这个民生银行也吞了，在国际上大手笔的收购别的银行，这些资金都来自于政府。说红二代继续发财，但是你官二代对不起，我就要说收拾你。最后你统一到我这个太师党的路线上来。
高文杰先生，
我觉得呢，这个中纪委在这个。把这个就是春节前的话呢，五天连双开了七个大员，这里面的看点是什么呢？另外还强调讲着政治规矩，这里面的看点呢，就是他第一次的话呢，把反腐跟守政治规矩联系起来，就透露出来反腐的真正目的是让官员的话呢听话驯服啊，和中央保持一致，守政治规矩啊，这个中纪委这么搞，还包括这些前几天这个。前些日子这个王岐山呢讲这个不信邪，所有这些说法本身呢，我觉得的话呢，反映了一个话呢，现在反腐呢陷入了双重困境。第一，普通老百姓通过反腐没有得到实惠，那么这个已经开始呢，就是政治是这个审美疲劳，那么实际上连看热闹的兴趣呢已经大减。另外呢，反腐呢把中共官场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那么快到了官逼官反的这么一种地步，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有人顶风作案。所以中纪委呢，现在这个春节前的这种大动作呢，它是想产生一种呢这个震慑效应和这个规模效应，但实际上呢，中纪委搞的这个动静越大呀，离中国的法治越远。
陈晓龙先生，
习近平所强调的政治规矩，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六个字，全党服从一人，这个把戏在共产党历史上多的是。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就是这样起家的，他的办法是谁不顺从我就打倒谁。毛泽东死了以后，中共变成了全党服从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去世以后，江泽民的做法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用腐败换取顺从。而胡锦涛的做法呢，是和光同尘，九龙治水。现在习近平的考虑是他不想做胡锦涛江泽民第二，那么他想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毛泽东式的权威。但是习近平既没有个人的威信，也没有这个以前像毛泽东那样的全国老百姓的顶礼膜拜，所以他最后只能靠反腐败来建立他的威权。但是这个做法并没有引起这个党内的非常高度的认同，相反在红二代和这个官场上实际上是腹非和非议相当多的，这才是他强调政治规矩的真正原因。
我们知道在北京啊，刚才我们电视屏幕上已经放到就是习近平呢在军队里面出席这个军队的团拜活动，那么中国军队这个文艺兵啊大唱这个红色歌曲，演唱什么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啦，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些传统的还有包括文革时期这个样板戏的这个经典唱段哈。那么官媒也表示在报道的时候说呢，这表达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这个坚定的信念。那么这种种和刚才我们说到习近平回延安这种种做法，大家都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回归这个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这个相似之处，尤其刚才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那个军队的那个演出，简直就跟这个北韩的那种文艺表演几乎是差不多的这种风格。那么这种意图，他这个习近平这种意图是不是跟薄熙来当初的唱红打黑回归这个红色基因的这个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还是那句老话，五十步笑一百步。薄熙来给习近平很大的启发，所以薄熙来这个启发就是中共在现行体制下，他的基本群众是左的群众，左的路线，以左为主，以左是从，你就能获得群众。所以说你只要唱红走左就没错。所以说薄熙来虽然被打倒了，因为他夺权，说习近平把他这一套拿了过来，继续争取左的这个巩固这个左的群众的支持，那么继续唱红歌。那么这个唱红歌不仅在军队唱，而且啊，据说在北京的公园也继续唱。要是唱红歌，其实他有一些自相矛盾，比如说他唱一首《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那么你现在强调党的威信，党的这个最高领袖的威信，毛委员是什么？当初只是一个中央委员， 当初的总书记在哪里，当初的最高领导人在哪里，只不过因为毛泽东后来成了事，所以说他就唱毛委员。那我们可以反复的假设，如果薄熙来成了事，那么将来要唱一首歌叫薄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说这都是因人而异。另外还唱了一首歌叫什么，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中啊，山歌都是情歌，是情人之间互相唱歌叫山歌，结果这个扭曲了给党唱那个山歌，这党成了情人，这简直是不伦不类。一直到了21世纪还在把党当情人，把党当什么母亲妈妈在看待，说这都是、啊、走回头路，说这种荒唐透顶啊，只能在现行制度下去玩一下，自我接受、自我陶醉吧。
高文谦先生，
习近平和这个薄熙来呢实际上是一路人，他们是共产党这颗藤上的结的两个瓜，或者是下的两个蛋。他们的这个家庭出身，他们的文革遭遇，他们的从政经历呢大同小异。因此的话呢，他们的话呢，虽然现在的话呢地位的话呢高下啊，一个是九天之上，一个是在秦城监狱，但是他们的红色基因呢那是相同的。这个当年薄熙来讲一句话叫做，想来想去啊，党内啊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是正面的资产，因此要维护党的这个一党天下的话，就必须要尊毛。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子这个做的。哎，他的话呢，这一点呢，我觉得他现在大唱红歌呀，捧毛啊，这一点凸显了红二代的理论的这种贫乏，和的话呢没有能力和勇气来面对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只好呢求救于毛这个亡灵。
嗯，陈小龙先生。
红二代这个红色文化强调的，表面上看是这个为共产党的统治体强调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它里面有一个文化密码，那就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个说法的背后实质上就是红色特权代代相传，所以这种特权有理论，实际上恰恰是中国腐败的根源。我们都知道，官二代也好，红二代也好，他们当中的腐败都是建立在所谓的老子有权亲属受益的这个特权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正所谓的特权有理，事实上恰恰就变成了腐败有理。我们刚才前面破空谈到了中国在到现在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败始终对红二代刀下留情，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特权有理在背后作怪。那么现在红色文化继续唱下去，其实质就是中国的腐败实际上是除不掉的，因为正是这种红色文化为腐败种下了基因，而红二代们他们唱红色歌曲的时候，其实心里暗中想唱出来的一句话就是特权万万代。
我们知道
腐败也就会万万代。
说到这个军队哈，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在春节期间给军队这个拜访，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中央军委最近又发布这个所谓军队基层建设纲要，里面呢严禁军人使用这个互联网和手机，而且严禁军人以军人身份在互联网上开设博客聊天交友等等，这个限制其实是非常严的。我就想问一下各位，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对于军人的这个控制和军队的控制要比以前要更加强？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这件事啊，是我想起了1989年六四屠杀前夕，当时的北京建言部队邓小平和李鹏规定他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只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能够看这个听别的电台，也不能够看这个学生的这个大字报或者传单，不能接受学生发的条子，说就是封闭式教育，给他们灌输仇恨，仇恨学生，仇恨当时的那个请愿民众，把他们当成那个建言部队的敌人，说他们对建言部队怎么不尊重，那么后来给屠杀埋法埋那个给他们洗脑，给屠杀埋上了序曲。那么这一次啊，这个动作非常危险，他给军人说不能够用手机，不能让互联网啊，不能在微博聊天，这个非常严重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军人已经用过这些东西了，微博啊手机互联网，突然不让他们用了，这个有利有弊。对中共来说，有利来说他们继续封闭，对他们进行洗脑啊，这个让他们只听党的话，只看党的媒体，那么到时候带着一种仇恨上战场，在国内是杀人民，对外呢是去开战。但是中共也制造了一个危险，那就如果这些军人真的是到21世纪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不能用互联网，甚至手机时代不能用手机，不能是那个聊天的话，我看对军人是个很大的压抑。人毕竟不是机器， 这么压抑的情况下，军队恐怕会爆发一个造反的一个情绪。
嗯，
所以我认为呢，到了一定时候啊，恐怕倒过来对中共啊是一个自伤。
嗯，好，再听听高峰先生的意见。
这个军队呢，是中共维持这个政权的这个命根子了，可以说是是看家的最后一道一个防线。那么，军队忠于党，这是共产党的从历来就是这个宗旨，现在是更加这个明确，因为现在形势呢非常的严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不允许任何外来的思想来染指、来侵蚀军队思想，这就是共产党历来做法。但是，我认为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最后是行不通的。他虽然想把呢军队隔绝于世，但是在21世纪互联网2.0版本这种时代下，而且军人已经享受到了这么一种甜头。他们这些士兵、基层的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你现在给他剥夺的话呢，他们现在不会从公开表示反对，但是私下里会用各种方式、各种方式来的话呢，来违反这个规矩。哎，最后呢是变成了一种屡禁不止。哎，所以这最终呢，这种规定呢是徒劳的。
嗯，陈晓龙先生，
中国的社会不满现在是广泛全面的，所以军营里的士兵自然也会受到这些影响。不过我想军营里的士兵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农村兵，一类是城市兵。对农村兵而言，很多人的想法是在军队里好歹混出个一二三来，将来就不用再回乡下去了。
嗯，
所以这些农村兵相对来讲比较听话一些。但是城市兵就不同，他们本来在入伍之前就是网络时代的，而且呢退伍复员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城里去谋职业，所以对他们来讲听话不是那么太重要。所以这种情况下，城市兵对手机禁用这一点会非常敏感，越禁越反感。
嗯，好，我们最后时间不太多，我想请各位每个人回答一些不同的问题。那么首先听听陈伯辉先生意见。我们知道这个军中大佬郭伯雄一直是有这个陷入麻烦的这个传闻在外面，他手下呢确实有一些人或者以前的亲信呢被调查清理哈。那么但是在春节期间呢，这个中央领导人看望了所谓江泽民、胡锦涛在内的这个近百名老同志，那么名单当中呢也包括郭伯雄。那么外界一些人就解读，就说是不是这个为郭伯雄深陷丑闻呢辟谣了？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进展？
我认为这个不是辟谣，对郭伯雄来说反而是凶兆。我们非常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习近平和这个王岐山的反腐模式了。那么在正式公布之前，可以称你同志，甚至呢可以公布你的名单。况且这次不是真正亮相，只是在名单上亮相。说这个亮相反而非常危险。我们知道这个周永康这个在之前他也曾经在2012年最后亮个相，那么尤其是徐才厚在2013年春节还亮个相，随后被公布那个双规调查。那么尤其是那个令计划在出事前几天还出来这个发表什么这个是讲话啦，或者是这个出席这个会，这些最后的巫医倒霉，还有个南京市委书记，那么当天还在这个早上还在这个发令枪。这个长跑可能下午就被这个双规了。
嗯，
所以呢，这个郭伯雄被露面啊，反而是有可能被处理的一个信号。因为2015年来了，习近平反腐不可能不拿一个大东西来给大家交代。你就说继续要打虎，那怎么打？那么郭伯雄已经传闻这么久，的确他也非常腐败。那么徐才厚都下去了，郭伯雄不可能不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年后不久有可能公布郭伯雄被受到查处的这个消息。
嗯，那么高峰先生，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峰先生。
就是实际上呢，郭伯雄这件事情呢，你军中的腐败呢，你让徐才厚一个人来担当，显然是不合适的。
嗯，
郭伯雄和徐才厚是江泽民安插在军队这个贪腐的文武二将，而且的话呢，他们这个卖官索贿呢，要到红二代头上去，譬如说陈赓的儿子陈之健，这个账是一定要算的。但是呢，这涉及到军中的稳定，涉及到江泽民的态度，所以呢，稍微缓一下，就像下象棋一样，打一个那个顿挫，哎，但是，这样子下去的话呢，实际上呢，悬在这个郭伯雄头上的那把剑呢，还在那悬着呢。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小龙不知道同不同意，就是中共高层实际上已经把郭伯雄周围的一些党羽都剪除了不少。那么，陈晓龙先生，您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讲，他要考虑的最大因素是政治影响，就是党的脸面。因为郭伯雄在担任军委主席这方面比徐才厚的资历还要老，所以如果说把郭伯雄公开的打倒， 那等于是变相的承认胡锦涛当了10年阿斗，解放军10年当中是被两个大贪官在主导着，这是一个国丑也是党丑。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如果能够一床锦被盖过去，他很可能就想盖一盖，这可能性也是存在。
好，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嘉宾麻烦稍微简短一些。那么我想听听陈鹏鸿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在中共这个春节期间哈，那么关于习近平的高调的报道，就像高峰先生提到，习近平好像非常享受这种个人崇拜或者对他唱这个赞歌的这个气氛。那么相形之下，那么总理李克强呢就非常的低调。那么他做了哪些活动，或者是说他现在那么很多人外界就是觉得其。李克强基本上是被习近平掏空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春节因为共产党有春节政治，所以春节政治看得很明显，反拜会历来是由这个总理讲话，总书记主持，这是反过来，总理主持，总书记讲话，越讲话可以有更高的曝光率，所以习近平抢了这个镁光灯，那么这不会再由总理去曝光了。另外李克强在年前去那个贵州看一下，去看一下弱势群体，是模仿那个温家宝的清明秀，但是温家宝时代胡锦涛还让他去清明秀，但是李克强这个时代过去了，急不起半点浪花。首先镜头给你很少，而且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团拜会上讲话，讲到一个就是家庭观念，家庭观念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养老出了问题，人口老龄化，一胎化造成的恶果，这个养老金这个国家不够了，这个是个巨大负担，所以要提倡家庭养老。另外就是家庭观念乱了，由于这个二奶小三现象非常密集，所以习近平这个讲话都是政治含义，但李克强的地位是完全被边缘化了。
好，再听听高文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在春节前夕呢，这个中国这个网信办关闭了133个所谓的这个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这个历史微信的公众账号。那么我想听听高文先生，您自己就是搞历史研究的，你觉得这些微信账号被关闭的是不是真的歪曲了历史？那么他们到底有些哪些，比如说什么样的史实，他们提供的信息触怒了中共当局？
这个呢，中共是从这个苏联这个亡党亡国，前苏联亡党亡国这件事情呢，吸取的这么一个教训。所谓这个戈尔巴乔夫当年搞这个公开性，把这个当年斯大林时代的很多这个罪恶啊，公之于众。因此的话呢，这个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那么因此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有一个这个在春节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就是一个左王邓义群的话呢去世，这个当年邓义群呢，在这个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在这个苏联8.19之后，就这个批评这戈尔巴乔夫，认为呢是因为他在这作恶啊放纵，因此使得中国使得苏联这个亡党亡国，而呢习近平以习近平为首的7个常委都参加他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这个就很明显的。向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中共的话呢，绝不走苏联的那条路，绝不抹黑自己的历史。这个信息传达的是非常清楚。
我补充一点，
这个关闭133个那个网站呢，那个微博的微信那个东西，都是为这个来服务的。
好的，小农，请讲。
中国的党史国史里面的历史真相，向来是中共的一个疮疤和痛脚。这个在互联网时代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微博，通过这个讨论党史国史的真相，来提醒老百姓认识真实的历史。但是这一点恰恰是共产党非常头痛的，也是要雇上几百万五毛来千方百计的宣传所谓的正能量。但是呢，老百姓是越来越多的了解了历史真相，真相就在老百姓的心里头。所以对当局来讲，想要通过封掉一些微博账号就把历史真相掩盖起来，那是车到断水，水更流。
好，
从道理上讲，历史真相永远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当局越被动。
好的，小农，因为你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哈，我想对于许多寻常百姓来说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未来一年这个经济状况到底会怎么样，那么荷包会怎么样。小农，你能不能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你的看法是什么，对未来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局势？
2015年很可能是一个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中国政府现在宣传的新常态，实际上它的真实含义就是告别经济繁荣，然后同这句话说的再白一点，就是要进入经济萧条和紧缩状态。那么整个经济紧缩，老百姓的钱包自然也会紧缩，所以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情况会越来越困难。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司司长写的最近有一个发言，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他已经看到了金融危机的气息，所以他说现在中国当前要总结的就是2008年当年世界性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影响，那么要把那个教训搬到中国来好好研究，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现在要关心的最大问题是金融危机，如果金融危机确实发生，那么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可能生活会逐渐越来越困难。
好，有关这个春节政治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的媒体腐败和缺乏新闻自由有没有什么关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有不少媒体受到反腐调查，尤其是媒体龙头老大中央电视台爆出各类权色权钱交易，置身于反腐旋风的风眼。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展江在接受共识网的采访的时候语出惊人，称中国媒体的腐败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国际新闻组织记者无国界最近将中国新闻自由度列为世界倒数第5。那么中国媒体的腐败体现在哪些方面？缺乏新闻自由和媒体的腐败有多大的关系？今天我们请各位来跟我们解读一下。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反腐风暴来谈起吧。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反腐风暴哈，接触了中央电视台的很多的丑闻，但是很多人呢觉得中央电视台的腐败和这个政治高层的关系有很大的关有很多的这个牵扯。那么陈伯公先生，你觉得中央电视台的这些反腐是政治的整肃呢，还是说自然而然就是反腐之风刮到了媒体？你的解读是什么？
显然没有权力斗争的话，这个反腐之风不会刮进媒体。实际上中国的媒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就是政府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政府的派生出来的，它属于宣传部管理，说政府腐败，作为媒体政府的一部分媒体当然是腐败。另外呢，这个媒体它是依附于权力，依附于政府的，它没有自己的自由度，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它必然发生权钱勾结和权色交易。另外呢，这些媒体里边它是一个曝光率非常高的一个机构，所以说所有的这些名人啊，这些什么男女名人啊，都在里面出没，对高官是很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媒体的腐败可以说是不亚于军队，不亚于政府，不亚于任何政府部门。
嗯，高文清先生。
中国的媒体呢，不是社会公器，是党的喉舌。这个它受这个跟中国媒体的腐败的根源呢，在于那个政治管制。但是这种政治管制呢，一方面剥夺了这是政治管制是一种那个是一把双刃剑了。它一方面剥夺了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自由、新闻报道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为中国媒体呢提供了一个寻租的空间。中国媒体呢正是在这么一种两重的这种夹击下，就现在丑陋的面目，现在是大白天下，叫别人惨不忍睹，丑不忍睹。
待会儿我们从各个层面来谈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腐败面面观哈，但是现在先是一个总的这个说法。那么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和破空看法差不多，我觉得这次整肃央视是因为政治上的这个打击政敌牵扯到了央视，但是中共并没有全面的对整个媒体行业发动反腐败。那么具体涉及到中国的媒体如何腐败，可以简单的划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你给了钱我就给你说好话，写表扬稿件；第二类呢，就是你给了钱那我就不写坏话，不发批评你的稿件。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媒体如何拿钱，一种是所谓的机构拿，就是集体拿，就是企业或者一个事业单位给媒体付广告费，用这种办法来收买媒体，让媒体给他们说好话或者少登坏话。第二类呢，是记者编辑个人拿钱拿红包，还有塞黑钱， 目的是一个是说好话当喜鹊，一个呢是堵嘴别说坏话。
嗯，
所以这两种模式和这个两种媒体的这个报道方法都是在党的这个党管媒体当喉舌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个有很明显的中国特色。
嗯，
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媒体经营状况。
对，我们知道刚才除了陈晓农先生提到的这个媒体的腐败哈，这个媒体中的这个权色交易也好像比较泛滥，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我们知道多位这个男女主播都和高官或者是高官夫人有染。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接出来的地方领导被因为贪腐问题曝光的，很多也和这个所谓地方电视台的主播有关系，包括薄熙来曾经也和辽宁的比如说电视女主播有关系等等。那么中国媒体是不是已经混乱到真的是到了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方面的情况，那么破空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我们看到西方的媒体啊，像美国的媒体有很大的不同，是因为它有那个自由和独立性。他们选主持人、选记者不是靠资质，他们有一种资深的说法。比如美国有个记者叫做海伦·托马斯，他90多岁了还跑白宫，而且在白宫备受尊重，总是被放在第一位总统记者招待会。那么绝对不是以姿色取胜。还有一些主持人那些什么说 already 那个主持人啊，都不是靠姿色。但中国由于媒体是一个传声筒，是一个宣传工具。结果他的主持人呢是选美、选色、选秀，所以就金童玉女啊，这个靓女、美男才会在这个做主持人。由于这样的话，他们就成了高官，这个非常吸引高官。所以他们的姿色，这些主持人的姿色是他们的资本，而高官的权力是高官的资本。因此，权钱勾结、权色交易。所以我们看到周永康啊，或者是这个薄熙来，他们倒台之后都跟主播有染，甚至跟很多主播有染，什么沈冰啊、叶迎春啊等等，甚至说车震的传闻。那同样，作为一个报应，上天有眼，作为一个报应，现在高官搞了女主播，结果呢男主播也搞高官的夫人，像芮成钢据说跟这个令计划的太太和20多名高官夫人都有染，说这个一种啊是简直是当代版的那个金瓶梅，比金瓶梅还要金瓶梅，比北宋还要北宋。就这个淫乱呢，这个到了极点。以央视这个央视啊，在央视工作过的人说，他在那里工作每一天都感到耻辱。
嗯，高文清先生，
那个在一般社会里面呢，男人的资本呢是地位和财富，女人的资本呢是青春和美貌。那么在央视里面的众多的美女呢，就成了中共官场这种权势人物，像周永康之流，这个捕猎场。哎，那么网上有一篇文章的话，就是讲这个从这个他的央视的这王小丫呢看央视的这个女人，哎，这里面就是详详细细讲了这个过程。哎，这个过程的话呢，这简直是这个不堪入目。哎，真是我就不知道现在这习近平他们天天坐在这个台上啊，这个在这个春晚上这么唱高调，结果这下面这么多人不堪入目。所以呢，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呢，就是说呢，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这央视啊已经没办法看了。哎，他们编了很多的那个段子，哎，一眼望过去啊，不是二奶就是面首。其中有这么几个段子，我给大家那个念一下。芮成钢才是真正的革命斗士，他给中央高官批发了20多顶绿帽子。芮成钢成功地打响了南昌、南昌、南昌、昌富的昌啊起义的第一枪。他辛勤地开荒拓土，把那些高官夫人当成南泥湾进行了成功的开发。还有人说呢，我喜欢芮成钢这样的男人，不嫌弃老女人，为男女平等做出了贡献，给那些喜欢小女人的男人做了另类榜样。
嗯，好，我们知道说到这个中央电视台曝光啊，实际上在这个党媒中的这龙头老大，当然首先就是中央电视台还有新华社等等。那么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提到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腐败，里面引用了一些中央电视台自己内部工作人员。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顶级官媒，比如说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都是以高收入和这个顶级的福利著称，为什么他们还往往比地方媒体更为腐败？那么小农，你的观察是什么？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中国这个顶级官媒呢，它也是顶级喉舌。喉舌到底是怎么样扮演角色的？中国以十几年前，有一个记者写过这么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叫做“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叫我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 这个形象基本上就是喉舌。那么顶级党媒之所以尽管呢福利待遇高还是照样的腐败，是因为中国引进了市场化，可顶级党媒也在市场化这个范围内。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是顶级党媒，所以他的垄断地位就决定了，你让他写表扬稿也好，让他不写批评稿也好，那要价都是垄断价格，就特别的高。所以对顶级党媒的员工而言，腐败的话收益也远远比一般的小媒体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
好，说到这个媒体市场化对于媒体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对于顶级媒体，比如说新华社或中央电视台，那么它有国家政府的这个拨款，但是很多的地方媒体呢政府并没有拨款，但是同时呢也要管你要登什么东西，就是说管你的嘴巴但是不管你的死活，用一句中国媒体人的说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媒体如何生存呢？那么他如果光是说你推出新闻进行自由新闻竞争的话，他也许有生存的余地，但是他又不能有真正形式的这个新闻竞争，那么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媒体不得不走上腐败的这个道路？那么我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地方媒体呢，它的生存呢，主要是啊有两个，一个叫有偿新闻，就是说我要给你播新闻，尤其播正面新闻，尤其遮丑的话，那么你要拿钱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企业的广告，而这个企业呢，不管你做得好坏，哪怕你是垃圾企业、垃圾股，我都给你宣传，只要你给钱。我们知道前些年我们曾经看到，像河南啊，或者是这个山西发生矿难，这个记者甚至那个矿难发生之后，这个矿长啊，那个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发红包，人人发红包，发了红包干嘛呢？遮掩矿难，甚至小报的记者、地方记者也去领红包，领不到破口大骂，甚至有人假充记者、假冒记者领到了红包。所以说领到了红包之后，大家都不吱声，甚至把矿难的人数缩小，或者是就是说，甚至说那里没有发生矿难。说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媒体肯定是腐败的，他也跟权力勾结。就像中央媒体的这个选色选秀之后，跟高官、跟周永康他们搞在一起，中央领导人；地方媒体啊，也是跟省部级领导人搞在一起。事实上，地方领导人出事之后，都会发现他们跟地方什么所谓女主持、男主持有染，这些丑闻啊，都是一级传一级的。
那么高文基先生，
我觉得的话呢，这地方媒体呢，实际上呢，也是跟刚才分析那个央视啊、新华社这些顶级媒体的那情况那是一样的。但地方媒体有一个情况呢，它政府不能够全额拨款，或者只能部分的。因此呢，他需要去自筹那个
自负盈亏，对，
自负盈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呢，就把他所谓可以用一句这个借用叫逼良为娼了，就那么到市场上面去，那么就各种这个邪门歪道就搞起来了。那么刚才咱们讲到的话呢，他实际上还是利用的，他寻租呢，实际上还是基本上还是两种手法，一个是利用负面的报道，那么用负面的报道来那个勒索，然后的话呢，给你封口费，还有一个呢，利用正面宣传呢，给你呢开口费，让你在电视上、在媒体上曝光，宣传。其实这个产品的质量、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子呢？完全不是这样子，完全是一种利益上的这种那个交换。而呢，行业上的媒体还有一个情况呢，他们像中央各部委呢，也有很多那个报纸，他们办报呢，他们上面有一个婆婆，出了什么事儿之后啊，婆婆给你担着，所以呢，就拿这个新闻总署呢。这个对这种地方上的这种敲诈勒索这种行为也没有办法。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前些年发生的这个国务院那个发展研究中心他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他勒索这个别人告他，多次告他，告完之后的话，最后这个新闻总署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把他的一个记者站给撤了，而且还保留这个报纸。这就是中国现在媒体的这个现状。
刚才高文健先生提到这个行业性报纸，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行业性报纸确实也是中国一个媒体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哈。各个行业各个部委他们各个宣传部门都有自己的这个报纸，虽然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而且所谓这个报纸呢也没什么太大市场，但是都是一个是为了为自己的行业发声，另外一个呢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怎么说呢，就是从下面的企业或者行业收一点所谓保护费吧。那么请小农跟我们谈谈这方面这个贪腐的情况，所谓行业部委各种报纸。
行业的部委报纸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大量部委被裁撤以后的一种遗留物。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每个中央部委都有自己的行业报纸报刊， 用这个行业包括呢，一方面宣传自己本行业的规章制度和政策，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为自己这个行业画地盘。计划经济结束之后，这些行业的上属部门，就是这些部委，很多都裁撤了，没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机关的冗员要解决，很多人就跑到这样的行业报纸去了。那么行业报纸本身没有什么经费，它靠的就是旧的、老的这个部委的行业协会下令让同行业的各个企业订他们的报纸，但这个订费还是有限的，所以再下一步就是广告费。广告费当然就得靠勒索，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反过来发表扬稿。所以很多行业报纸其实本来是应该关掉的。中国有人说，有一个教授说了一句话，说是中国这1700家报纸关掉一大半，大概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这行业报纸事实上是为了养活一批人而实行新闻勒索政策。这个做法呢，让我想起了90年代，当时中国媒体行业有一句话，说这个1992、1993年全国都在嚷嚷下海，那个时候媒体行业很多人说我们是被捆起手脚来扔到海里去了，就是宣传部门说你们是媒体要自负盈亏，但是你们也是喉舌，手脚得捆起来，不能自由行动，那么把手脚捆住在大海里让你游，怎么游法呢？只能腐败求存。所以文谦先生谈到的宣传部的避粮为娼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我们知道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引言里面提到哈，就是这个世界著名、最著名、最权威的这个新闻组织记者吴国界呢，把中国的这个新闻自由度排在名列世界倒数第5。那么我就想，刚才大家提到这个缺乏自由跟这个中国这个媒体腐败的关系哈，但是我想就是这种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说，因为缺乏新闻自由，所以中国这个媒体的腐败，这中间这个关系是怎么回事？那么请破坤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本来哈，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啊，媒体是叫做什么无冕之王，第四公权力，就除了行政、司法、立法之外的第四大权力。他有很大的权力，他本来是来监督权力、监督政府的，而且他是为大众服务的，代表大众说话的，所以他非常大，就是说记者叫无冕之王，那四通八达。但是呢，在中国恰恰相反，说这个媒体啊成了政府的附庸、政府的一部分、政府的这个权力下的一个这个奴仆仆从，说他不得不依附权力是生存，那么权力腐败他也跟着腐败，而且政府腐败他也就腐败，所以他对民众是不负责任的。说中国作为一个是这么一个大国，但它的这个新闻自由度啊是世界倒数第5。另外倒数第4的像北朝鲜啊这些国家，这些小国。那为什么说中国的媒体腐败世界第一呢？因为它不仅是没有媒体自由、没有独立性，它有巨大的媒体行业，那么有巨大的利益，而且这个经济又在所谓的高速增长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腐败那是非常深重的。所以说没有媒体，没有独立性，没有自由，他必然腐败。要革除媒体的腐败，他只有一个办法，就他独立。独立了之后，他不依附权力，他对权力说不，同时他倒过来为大众服务的时候，他不存在要行贿的问题。那么在政治上，他有他的独立权利；在经济上，他自主经营。在这个时候，才能够根除腐败，或者说最大程度的消除腐败。
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话呢，这个中国这个媒体的这个自由度和这个腐败呢，这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自由度越少，腐败度越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前面我也说到了，因为中国的政治管制呢，对于媒体的管制呢，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剥夺了这个自由，另一方面又给媒体呢，既然作为喉舌嘛，要给他这个寻租的这种那个机会。而且呢，媒体的普遍的腐败呢，实际上呢，又更利于这些宣传部门的管制，因为他可以抓你的小辫子啊！哎，你不服，你政治上你不听话，我就在这曝光你的腐败，我就在这搞臭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两者的关系呢，就是这么一种负相关的这种关系。这种情况呢，实在是中国新闻界和这个媒体从业人员的一种悲哀。
其实从很多人就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政府管制越多的地方，越容易出现腐败，因为权力和权力的关系。那么管制越少的地方，往往腐败的这个温床也就不那么太多。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就是这中间自由度和这个腐败之间的关系。
关于新闻管制，陈云有过明确的说法，就是国民党时代，国民党对媒体的管制不那么严格，所以共产党大大钻了空子，把国民党给推翻了，利用了媒体。他说现在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提供这个空间，所以中国不需有新闻法。那么这个话反过来就是点明了一点，那就共产党对媒体的管制比国民党要严密的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当中虽然还有一部分有良知的记者，他们的良知永远也不会消灭，但是他们没有施展手脚的空间，所以很多人时间长了难免心灰意冷，也有很多人就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了，去和别人一起搞腐败去了。但是我们社会上对媒体监督政府这一点一直仍然有很高的期待，因此这个大家对媒体的腐败非常失望。但是政府的想法正好相反，媒体有点腐败没关系，你千万不能让媒体来监督政府。所以这种结果就导致政府对媒体的长期控制，导致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被长期的拖延下去，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媒体从业者的悲哀。但是我想补充一句，即便中国将来有机会实现民主化，腐败的文化不会随着民主的到来而自动消失，它仍然在影响着整个社会。一个腐败的社会要想清除腐败可能要花上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是中国被共产党统治几十年以后的宿命。
说到这个中国新闻自由度哈，我想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部，各级的宣传部。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各级宣传部其实就是媒体腐败的一个最大的根源之一，那么他们觉得只有取消政治干预呢才能根治这个媒体腐败。那么我想各位请从这个宣传部的功用和效用来解释一下这个说法。那么陈鹏鸿先生您的看法。
好，没错，宣传部啊，实际上是腐败的龙头，腐败的起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宣传部的权力太大了，它跟那个纳粹政府的戈培尔那个宣传部啊，权力一样大。它可以下命令对媒体，它可以管制媒体，它审查媒体，它可以惩办媒体，它可以开除记者、开除主编，它可以关闭媒体，所以它的权力非常大，甚至它可以下令删帖子。那么这个时候，各级媒体都要对权力寻租了，就要对这个权力说好话了，说买通这个权力就发生了。所以你比如说有买通说不要删帖子这么一个说法啊，就是有的这个媒体你让他通过，甚至一些电影审查啊，说这个剧本审查也要去买通这个广电局，说这个宣传部啊，说他自然就腐败。我们看到那个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那就是一个腐败大王，他跟多名女主持，央视女主持有染，而且把这些女主持介绍给郑永康等高官。那么还有一个中宣部部长本人，就是长期担任中宣部长刘云山，现在政治局常委，他就非常腐败。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只在市场打几个滚，那就是私募基金的大王，身家百亿啊，到这个香港。所以呢，这个他就腐败，他的钱哪来的？就是靠他的权力，就因为他是宣传部长，他是宣传部，说人家都给他让路，知道他厉害，他来了，所以一定要讨好他。说这个宣传部要不取消，政治干预要不取消，这种腐败就持续下去。而且宣传部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表面上这个道貌岸然，暗地里男盗女娼，各级媒体效法。为什么呢？宣传部的声音是非常庄重的、庄严的、字正腔圆的，就跟各级主持人一样，宣传大道理啊，讲这个正气，讲什么树新风。离开了演播室，离开了这个话筒，那马上是男盗女娼。说宣传部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和淫乱的总根子、总发源地。
高文天先生，我们知道从民国时代开始啊，尤其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其实中国的新闻媒体曾经有过多元而且灿烂的时代，包括在民国时代新闻也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刚才陈讲先提到。那么当时的记者呢也被看成是社会的良知，但是今天中国的媒体这个腐败比较深重啊，虽然也有很多很好的媒体非常有良知，比如说像新京报啊或者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但是总的来说媒体作为就像您说的第四公权力的这个重要社会力量，它的这个影响力是丧失了。那么你怎么看待这种局面对于中国的这个长期的效应，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呢，中国的媒体刚才讲了这么多悲哀，这么多丑恶呀，但实际上呢，中国媒体里面的话，也还是有很多新闻人民有很多有良知的人，他们秉持这个专业的操守。譬如说，啊，咱们远的民国前，民国咱们就不说了，就说中共建政以后，啊，你比如说像刘冰业，像高勤荣，像施涛，像李大同，像高瑜。所有这些人的话呢，他们都是为了这个一个为了社会的这个新闻报道自由，告诉老百姓 给老百姓知情权，叫老百姓知道真相情况下，为此付出了各种各样的代价。那么中国刚才说了半天，这个中国的这现在这个媒体的话起不到这么一个舆论监督的作用，本来它应该是一个社会的公器，起到舆论监督作用，但现在没有，因此呢整个社会呢是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下，而且呢这个整个对于的话呢中国社会转型的话呢也是遥遥无期，这一点呢是既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的不幸。
嗯，我想最后请小农和破空先生来谈一下，就是我们知道王岐山最近在春节期间啊，在这个中纪委开会跟大家拜年的时候，他说到一句话，说外界有说这个中国一党专政，一党体制不能真正的反腐，他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不信这个邪哈。那么就这个说法，我联想到媒体，因为在西方国家，媒体的监督、媒体的这个报道是让一个社会避免腐败的一个最大的利器之一。那么在这一点上，中国不缺乏这个利器。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陈小农先生，您对于这个王岐山说的“我这个不信邪，共产党不信邪”这个说法，您有什么样的评论？
共产党确实不信邪，愣是把媒体给消灭了。中国现在没有媒体，只有喉舌，让喉舌为反腐败唱赞歌，当然很容易。我想在这个谈到宣传部的功能时候补充一句，就是中国这个宣传部在中国好像名正言顺、光明正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世界上共产党国家里和纳粹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设有宣传部。宣传部不是个好词儿，也不是个光明正大的东西。
嗯，
那么王岐山讲的不信邪这个说法呢，有一点道理，那就是共产党国家不是不能反腐败，而是不能根治腐败。我前面谈到了共产党的整个政治文化，权力传承就是强调特权有理的，而且是从毛泽东在延安时候就开始玩特权了。那么只要共产党还强调延安文化，习近平还要访问延安，那么共产党这个特权有理就破除不掉。既然共产党的各级官员老官新官特权都不能动，反腐败从何谈起呢？王岐山就在这一点他就不敢讲话了。
好，听听破空的这个看法。
这个王岐山的说法，这个他说不信邪啊，其实啊这个是大话，他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啊，他想说新加坡模式，有新加坡也是一党执政，那么能反腐，但不要忘了新加坡是一个城邦小国，新加坡有英国人留下的优良法治，说中国没有这个。他的意思啊，舍近屈原，就是我不学香港，香港有廉政公署，有司法独立，有新闻自由，他不学，他也不学台湾，台湾有民主社会，说呢这个腐败可以减少到最低程度，他要学新加坡，舍近求远来保护，来保下这个党。另外他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他不会放弃一党制，他要在一党制下来搞这个反腐。那么事实上他实际上就是选择性反腐，他避开了红二代，避开了太子党，就是选择性反腐。我想说他这个不信邪啊，其实应该改一下，他是不信正要信邪。他为什么不信正呢？他不相信只有普世价值，他不相信只有民主社会能解决问题，他不相信一个法治社会才能根治腐败，他就信邪，信共产党这一套例外法则，就是我这邪乎的一套我能解决。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拭目以看，我认为他不可能根治腐败问题。比如说央视媒体这个腐败就不可能根治，只是刮一阵风，把这个跟高官有染的这些组织收拾一下，换一批人，到一定时候这个温床还在，腐败的细菌又会滋生。现在这些媒体的这些主播啊主编把名车放在车库里不用，然后呢这个上班呢穿得很朴素啊，这个而且这个惶惶不安，这个组织那个主管呢也不下达什么新的指令，也不去搞什么，都是暂时的低调，把他们这个财富封锁起来，到了一定时候一定会腐败仍然会那个东山再起。
嗯，最后在30秒时间听听高文杰先生对这个不信邪这个说法的评论。
我的看法呢，王岐山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是死鸭子嘴硬。我们可以说现在是2015年春节，咱们再过2年咱们再看一看中国的腐败情况是真正改善了还是更加恶化了。我在这里愿意跟王岐山打一个赌。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高文谦先生、陈破空先生和陈小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那么在此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那么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 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